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是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大家请放掌。我们今天接下来讲是杂含271经，这个底色就是 Tisa，就是修行遇到困境了没有前进，那怎么办不喜欢法，不想修法了，那是什么问题呢？这是这位尊者Tisa他的问题。那这位提舍呢，在巴利经里，就是说他是佛陀的姑母之子，就是应该是他父王的姐姐的孩子，所以那时候佛陀成佛之后，就回去袈裟看他的这个父王嘛，所以他很多这些亲戚都来先先后后来出家了。那这位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有一次呢，他修一修，然后他在比丘众中这样子抱怨就是报告他的修行的状况，就是诸尊，我不分别于法，不乐修犯恨，多乐睡眠疑惑于法。这个我不分别法这个部分应该有做一个注脚就是他对于法的这种，我不分别于法，不乐修犯恨，多乐睡眠，疑惑于法。就是其实不分别于法，在巴利里面是说。这个法没有显现给他了，就是他遇到的问题对于修犯恨呢，因为法不显现，所以他对于修犯恨呢就没有那么的热衷，他反而喜欢睡眠这边睡眠应该是呆惰于迟滞，就是五藏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 Tinamitta。就是懒散了，反应迟钝，不想动，就这种状况，就修行不精进。那对法有疑惑怀疑这个法那到底能不能修下去？所以这边看来，他大概五藏里面的其中两个已经出现了。所以他在跟大众在这比丘集合的时候呢，他也不隐瞒他公开跟大家讲，或许也是一个求救的信号。于是呢，这个大众里面，那有人听到，于是就去跟佛陀报告。 结果呢，似乎这个佛陀啊早就知道他的状况了，所以一听到这样子，佛陀就回答啊，这个底色比丘啊是愚痴人啊，为什么呢？他不守根门啊，饮食不知量，初夜后夜心不觉悟啊，懈怠懒惰，不勤精进，不善观察，思维善法啊。所以这样子呢，他于分别法心乐修犯恨，离诸睡眠于正法中，离诸疑惑，这件事情无有是处，也就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守根门，就是不守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门啊，不守好，没有防护好。那饮食呢，吃喝没有节制，那晚上呢，到了晚上睡很多，初夜后夜，这佛陀的时代，这个初夜后夜都要用功的，等于一个晚上睡觉四个小时而已啊，在初夜后夜不用功，心不觉悟啊，那懈怠懒惰啊，不勤精进。所以呢，他也不是，也没有好好的去观察跟思维这个佛陀说的这些法，所以他想要在这个法上面呢、啊，能够了解这个法，乐于修行，远离懒惰啊、呆惰，这个反应迟钝啊、不想动的这种问题呢，是不太可能的。那相反的啊，如果比丘能够守护根门，饮食之量啊，初夜后夜觉悟精进，观察善法。那么他要能够让自己乐于分别法，乐于修犯恨，远离这种睡眠，也就是呆惰跟迟滞，心呢对法没有疑惑，思有是处，这就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对法能够了解，然后喜欢修犯恨，然后不会懒惰懈怠，修一修就懒惰懈怠，甚至呢因为这样子而怀疑起佛陀说的法，那是因为他没有符合到这些条件啊，在这个六根缘六境上面没有去做防护。那吃吃喝喝方面呢，吃太多啊，晚上当然没有办法初夜后夜都用功了，就是睡很多，吃得多睡得多，那是正常的，这个懒惰懈怠。所以佛陀就直接就啊，对这个比丘啊来报告的这个比丘，就直接讲出他的问题在哪里了啊。所以佛陀说啊，那你去把他找来啊。所以这比丘呢就去把这个底舍比丘找来了。所以佛陀呢在这边二的这边，佛陀再问一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把比丘来跟佛陀报告的他的状况，那佛陀也会再当面问一次，确认他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啊。于是呢，佛陀跟他进行了一个问答，来检视他对这个法的修持上的问题啊。这边呢，就是从色、受、想、行、识上去问的，就是跟五蕴有关的啊。就是佛陀说啊，我现在问你，随汝意答，就佛陀没有强求你一定要回答。但是你能够回答就回答，那不能够回答就表示不了解了嘛。所以他问这个底舍啊，你对于色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当这个色变异，有所改变有所变得不太一样了那你会不会起这个忧悲恼苦那这个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 这个贪是指什么？贪欲爱念渴，这个是指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巴利经这边哈，我们把它抠过来。不离贪，啊，就是贪婪 ，raga， 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欲贪，欲贪就是 chandraga， 欲望跟贪婪，啊 ，avigata 就没有远离这种贪婪 raga， 再来呢，没有远离欲望 ，chanda， 啊，所以这边 raga chanda 倒转来啊。为远离这边的爱啊，这个第三个是爱嘛，好，不离爱，我们把它拿过来哈。这个爱不是缘起十二字里面那个爱，它是另外一个字，那个爱是这个 prema， 可以说是情爱或者是情感，或者是感情。好，再来呢，不离渴望 ，pipassa， 就是在汉译本里面最后一个，不离 渴望，对于色没有远离渴望。那念是对上什么呢？这边似乎没有啊，因为巴利里面再来就是 parilaha 就是一种啊热爱。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喜欢 parilaha， 爱到发烧的意思，热爱 parilaha。 那最后一个没有远离贪哈，这个才是贪爱，这个才是缘起之里面的那一个贪爱。所以这不离念到底是指什么呢？到底似乎也对不上来。巴利里面有六个贪婪、欲望、感情，就对色的这种有感情，然后对他有渴望，对他 有很强烈的这种喜欢、热爱，最后是贪爱。好，所以 raga、chanda、prema、pipassa、parilaha、tanha。这个欲望跟贪婪，这个我们最常见到，这是最根本的，欲望和贪婪。再来就是 prema， 一种情感上的喜爱喜欢，对他有所很口渴，就很渴望。 pipassa 就是有口渴的意思啊。那 parilaha 就是非常的热爱狂热。所以对于这个色，就是五蕴当中的色，如果有这几个状况，当这个色变或意有所改变，或者是有所整个外形上的一个改变，那会不会起忧悲恼苦？忧悲恼苦就是缘起十二字里面最后的那几个，忧悲恼苦愁，整个大苦升起。所以迪舍是说，是的，他这个他了解，迪舍了解，如果说对于色有这几种状况，对他有贪欲爱念渴，那么当这个色蕴有所改变的时候，当然忧悲恼苦就升起了。所以除了色之外呢，还有受想行识，这个都被省略哈，剩下识，最后一个识没有被省略。对于识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念，不离渴，若这个识蕴有所变异，那么会不会起忧悲恼苦？也就是检视他到底他出家那么久，修那么久，现在有点退步了，那他对五蕴的观察是什么样子，修到什么程度 啊，至少这个地舍他也是有用功的啦，他了解这个，哦、啊，对这个五蕴的这种哈、啊、喜欢，啊，这种、啊、喜欢、贪爱、欲望的种种的状况，这边列出了五个，啊，有时候佛陀会用三个啊，在这边呢是用五个，在巴利经典里面有六个，就翻译上的差异啦。那相对于此呢？那如果对于这个色离、啊、远离了这几件事情，贪欲爱念渴这几种状况、啊、五个状况、啊、那这样子的话，当五蕴有所改变的时候，那忧悲恼苦会不会生呢？啊，底舍就说不会。所以啊，佛陀检视了这一个之后呢，那佛陀跟他讲了一个譬喻啊，啊，也就其实知道他啊还是有用功的啊，只是遇到了一些瓶颈，啊，这个他对法有所疑惑嘛，也就是对老师有所疑惑了，所以最后用这个譬喻啊来提醒他啊，他说哈、啊。大智慧者、啊、要说譬喻，因为大智慧者以譬喻能够了解、啊、他说有两个人、啊、共伴行一路，有两个人走在一条路上、啊、一个认识路，一个不认识路、啊、不认识路的告诉这个认识路的说，我想要到某个城某村某聚落、啊、请你告诉我怎么去啊，因为一个懂一个不懂啊，就是那你懂的你告诉我，我要去哪个村落你告诉我怎么去。于是呢，懂得道路的人就告诉他，你这边这条道路走去，前面啊会看到两条路，那你要舍下左边的，从右边的前行啊，那前面你会遇到这个坑堑沟啊，曲流，那你要当舍左从右，那如果有丛林的话，你要舍掉左边的从右边的，这样子你慢慢前行，那你就会到那个城市去了。那这种道路、啊、这些丛林啊什么是在譬喻什么呢？不知路的是谁啊？愚痴凡夫、啊、那知路的是谁呢？如来应等正觉、啊、这路当然是指解脱道了、啊、这个出离生死的这个道路。前二路者、啊、有两条路，就表示说众生狐疑，就像现在提舍一样，他对于法有点疑惑了，所以到底哪一边走才对。左路者是指善不善法，这个要舍左从右嘛，就左边的路不要走，要走右边的路。那右路是指有三不善法，贪、慧、害、觉、啊、那这个觉、啊、它也不是受、啊、它是一个 vitakka。那这个字啊 Vitakka 它是一个名词，它有一个动词很像的 Vitakketi， 所以这个字 Vitakka 在、啊、讲到禅定里面的初禅有寻有事，有没有，就是这个寻、哦、它那边是一个名词、啊、寻。那当名词动词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它两个就是来自同一个字根嘛，所以我把这个把它用思寻，就这种思维它是一种寻求、啊、寻找、啊、的一种、啊、意思。那这个把它倒转来用寻思，就是一种动词做一个区别，其实它都是同一个字根嘛。那这种心思的活动它就是一种思考，那这种思考推理呢它是有所寻求的、哦、在寻找在觅求的一种意思。 所以这种善不善法这个贪会害，就是对于这种贪欲有所思寻，就是在思考着找寻着去满足这种贪欲欲望。那慧呢，慧觉呢，就是指这种慧的思寻，这种思考这种觅求的这种行为呢，它是跟嗔慧有关的。嗔慧来自哪里？来自前面的贪欲没有被满足，所以生气不高兴，严重一点就对人家起嗔心，别人得到我得不到，所以起嗔慧心。那起嗔慧心之后，更严重一点的是什么？想着怎么害人家，害人家得不到，害人家失去，就是一种伤害害他的这种心的那种寻思寻思。这是左路。那右路呢，就是三善觉，就是善的这种思寻，就是初要离欲觉，不嗔觉，不害觉，也就是这三种思寻。所以说思寻跟寻思的差别是什么？一样，只是为了区别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寻思就是一个动词，思寻是一个名词，做一个区别而已。这是右路，就是要出离出离就是跟欲望有点关系嘛，就舍离 Nekamma。 这个出离是 Nekamma， 不嗔不会不害，那个跟前面刚好相反。前行左路者是指什么呢？八邪道，就是邪见、邪智，邪智就是邪思啊，就是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情啊，精情。瓦亚玛，它不是精力哈，这个我们它不是维利亚也会翻成精勤，但是这边八正道里面的那个它是指瓦亚玛，努力的意思正确的努力邪念邪定。那右路的话就是八种正见就是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个坑间驱流者就是指什么呢？嗔恚、腹胀、忧跟悲那丛林呢，就是指五欲功德五欲功德就是什么呢？ Karma Guna 就是指眼耳鼻舌身追求色声香味触所带来的那种快乐。我们上次有讲过嘛，那个功德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种娱乐既然是要把它去除的这种娱乐，为什么还说有功德呢？这个我在怀疑它是来自这个字 guna 的一个音译。guna 就是一种用处的意思像在佛教传到南洋国家，对不对？对南洋国家这语言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马来西亚、印尼 guna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使用用处apa gunanya 什么用处呢？有什么用处呢？用就是这种五欲眼耳鼻舌身意追逐色声香味触所带来的这种欲望这种乐所以其实它就是五限欲乐，它的用处是什么？就让我们享受沉迷在里面这五欲乐。所以五欲功德其实也是指什么？五欲乐这种会带来我们最 一般凡夫啊，就会沉溺在这当中的这种五欲乐，好像丛林一样哈、啊，这个进去就很难出来哈、啊，这个掉到五欲乐里面，大概就很难出来了。沉者就是波涅槃。所以佛陀说啊，佛为大师啊，这大师应该是萨塔，就是老师的意思啊。是为诸声闻所作语作，声闻就是弟子嘛，萨瓦卡闻声闻佛音声而来出家修行，这叫声闻、啊、所应该做的都做了、啊、如今当作哀悯悲念，以意安乐，皆悉语作。就大，这是老师作为一个老师应该为弟子做的，让弟子能够修，能够得安乐的，这个都做了，所以你赶快去修行，不要以后放逸。所以这是迪舍这位比丘呢，他遇到修行上的这种障碍，然后佛陀跟他其实就早就知道他的这种问题啊。所以这也是从这种我们对于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观照上有没有成功，不成功的话在修行上就会停滞在那一边，这是从五蕴上来讲的。那下一经呢是杂阿含272经。那这一经我们要看到的是啊，就是最后这边讲到佛陀教啊，修四念处，心系于四念处，安住在无相三昧。哦、我们上星期有讲到无相三昧嘛、啊、空无相无厌，开始有接触到了、啊、空三昧跟无相三昧，空三昧是跟修什么有关呢、啊、五蕴、啊、无相三昧是跟修什么有关呢、啊、六入处有关、啊、所以这边、啊、为什么佛陀会教比丘、啊、修这一些呢，它是有一个缘起的哈、啊，这在这经我们也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佛陀就真实的是人间的人啊，从一个人间的人来成佛，那他所处于的那个环境，其实他所遇到的人事物其实跟我们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但佛陀有他的大智慧来面对。那这里面就会谈到这个僧团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佛陀呢到最后没办法啊，讲不听劝不听，那佛陀呢就解散了这个僧团，就是把他们、啊、送走、啊、因为佛陀是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僧团嘛哈、啊、那这一次呢这个僧团里面呢就是比丘在这个地方的这些比丘这一群呢在里面吵到佛陀劝也劝不听、啊、佛陀到最后就说你们走吧，呵呵，就让他解散了，就巴利经里面说就把他解散了遣走了、啊、第二天呢佛陀自己去托钵，佛陀也离开那一边不看了、啊、劝不听讲不听那不看了、啊、所以你想说佛陀的那个时候的人每一个都是那么的听话吗？没有啦。哦、那些那个时候的人，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一些学佛的人的奇奇怪怪的行为，佛陀时代也有了，只是说佛陀怎么对处理这种事情，那也是我们学习的、啊、所以他第二天自己去、啊、独自去、啊、托钵，然后就远离了这个、啊、劝不听的这一群比丘这边。那托钵回来吃饱呢，在打坐的时候他又想到了这佛陀还是很慈悲的，他就想到说啊，这个僧众中有少争事，我则诸比丘啊，这个汉译本是讲的比较客气一点啊，这个巴利经是说这个劝不听啊，佛陀就把他们遣散了啊，就是叫他们走了啊，不要听话就走吧啊。只是佛陀想到呢，可是这个大众里面还有年少比丘出家不久、哦、就新来出家的那么快都看不到老师了，怕他们会起后悔的心啊，愁忧不乐， 那可能会、啊、就还俗去了。所以呢他就想到说，长久以来我都是对比丘、啊、生这种哀悯心的，所以佛陀又想到说，嗯，还是要回去看看他们、啊、这个佛陀这样子一动念，这个大梵王就来了、啊、这位大梵王从天上，他可见他常常注意着佛陀，对吗？我们说这个天上的众生看人间，就像我们看啊，看什么？看一堆蚂蚁这样子，对吗？啊、天上的众生身形很大、啊，看我们人间，就像我们看地上的一坨蚂蚁窝啊，很多蚂蚁在里面。所以佛陀在这边人间这边啊，一动念的时候，这大梵王就来了啊，一伸手就到了人间来劝佛陀说：“对对对，佛陀你想的对啊。”这个僧团里面还有一些新来出家的哈，那没有见到佛陀，他们可能会就会难过后悔啊，以后可能会这个还俗去了啊，所以佛陀还是回去看看他们吧。于是佛陀就回去了啊，回去的时候呢，因为之前佛陀在啊。这个呵斥他们就讲不听，呵斥他们，所以当佛陀再回来的时候呢，这些比丘啊就不敢来，不敢马上来见佛，因为前一天才刚被骂了，第二天当然不敢去看，不敢去见面。于是呢佛陀啊，这汉译本里面说啊，练身正坐，表现为相，令诸比丘赶来奉见。那什么叫表现为相呢？就在巴利本里面，就是说他用他的超能力、啊、稍微显示一下，就让比丘感觉到、啊、他想要来见佛陀，所以让比丘感觉不害怕、啊、来见佛陀了。可是这比丘来见佛陀的时候还是很不好意思啦，还怀着惭愧的、啊、样子、啊、来顶礼佛陀。所以佛陀在这边呢，就给他们做了一些教诫。好，他说：“出家之人卑下活命，剃发持钵，家家乞食，如被禁咒。”啊，就佛陀设定的比丘啊，出家啊，就是剃发持钵，然后你不能自己煮啊。啊，就是去乞食，可是乞食在社会里面，不管是哪一个，其实都是被诅咒的嘛。啊，就是骂人的时候，你去托钵啦，你去当乞丐了，有没有？哦、啊，去跟人家讨食物，在哪一个社会里面，其实那个都是被想象被人家会被人家诅咒哈、啊。可是呢，佛陀说啊，为什么比丘啊出家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是为了求圣意故。哦、为了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近苦边、哦、这样子、啊、不要去煮，不要去忙这些事情，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啊、来去修行，达到这个圣意，就是殊胜的目的。这个意我们说有说、啊、以前说这个阿塔，有没有这个字阿塔，它也有目的的意思啊，有意义有目的的意思啊，这最殊胜的目的啊，什么是最殊胜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啊超越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达到苦的啊究竟啊究竟苦边。所以你们不是为了啊，不是因为王贼所死，不是为了，不是因为这个国王驱使，也不是盗贼的逼迫而来出家，这样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是因为负债而来出家，也不是因为害怕而来出家，也不是为了失命而出家。啊，失命这个字啊，为什么叫失命呢？在这个巴利经里面，它是那阿吉维克，不是为了活命啊，哦、因为吉瓦这个字呢，它跟啊 命有关，生命有关。那这个字其实是活命，或者是不为生活，不是为了讨生活，不是为了只是过日子而来出家，所以真正的是为了什么？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以佛陀就问他们了，你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出家的吗？那既然是的话，那你们为什么当中有一些愚痴的凡夫啊，起了贪欲心这个极生染着啊，对这种这个染着心很重，而且呢嗔恚心很重，很凶暴又修行上又很懈怠很下劣，就不精进嘛，思念不定，诸根不乱，诸根迷乱。这佛陀讲到这些愚痴凡夫，如果出家如果修行学佛修行，忘记了这个目标出离生死的目标，那这样子的生活就会失去一个方向，那回到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是贪欲心很重重到这样子呢，贪欲不得满足，那起嗔恚心很凶暴，凶人家这很暴力，言辞上的这种言语上的，身体上的，肢体语言上的这种暴力凶狠。在佛法的修行上呢又很懈怠下劣，那思念就是这种正念这正念没有维持正念，不得入定，诸根迷乱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在追逐五欲乐在这上面。所以这样的人就像什么，这样的人呢就像一个人从暗入暗，从明入明，本来就是在生死流转中的结果本来想要出离生死的结果来到出家过上一个可以修行得解脱的生活的时候呢，结果又掉回去所以就说从黑暗进到黑暗，从暗明进入到暗明，就越来越堕落了，或者是像从粪厕出，复堕粪厕这个粪坑我们现在大概很难想到粪坑了嘛，我们这个时代以后的人大概看到经典里面讲的粪厕或者是粪坑大概很难想象，哪里找个粪坑来看，现在的厕所都那么干净以前的那一种就有真的是挖个坑就可以当厕所了所以有人从这个粪坑里面爬出来，结果又掉回去佛陀说出了家又这样子生活，就是像这样子以血洗血血是什么呢？就是有杀戮嘛，从杀戮到杀戮舍离诸恶，还复取恶，本来要远离诸恶法，结果呢又回去做这种恶行。所以佛陀说这个凡欲的比丘就是像这样子学佛人也一样学佛久了之后就开始又恢复到以前的那种行为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用功久了之后呢，他忘记了这个目标之后呢，就开始有这种这样子的不当的行为所以佛陀说这种这样的人不管出家在家都是一样，从暗入暗，从明入明本来是出离要学习出离，结果呢又掉回世俗去了。所以佛陀说好像这个焚尸的火焰捐弃中间，不为巧法之所采食，就是印度那边到现在还是用木头烧这个火化的，对不对他们好像不晓得他们德里有没有这种真的我们这种现代的火化的不过我们看这个恒河边几乎都是用木材烧的不管多有钱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一个人，那个人看起来就是一个富翁可是他到了死的时候，就是那几块木头摆上去，就这样子烧，连棺材都没有 这个布摆着就这样子就直接烧了、啊、所以这种焚烧尸体的这种大块的木头啊，啊，这个在巴利的经典里面说啊，这样的木头啊，他说这个烧尸体的木头啊，两边都在燃烧，中间又染污了一些粪便脏东西，所以这样的木块你拿到森林里面不能当木材，拿到村庄里面人家也不要用，也就是到哪里都没用了、哦、所以、佛陀说如果、这种学佛出家修行之后又这样子像这些比丘啊，所以这一段应该就是在形容那一些比丘啊，佛陀为什么、劝不听讲不听，到最后就离开他们的，就是这样子吵吵闹闹啊，这个贪欲心很重，染着心很重啊，而且啊，嗔恚心很重，贪欲有多重，嗔恚就有多重啊，因为欲望永远很难被满足啊，不能满足的时候啊，愤怒嗔心就来了。所以佛陀接着说呢，跟这些比丘说啊，有三不善觉。就是贪恚害觉、这个三觉呢，这种思寻呢是由想而起、什么叫想呢？想有无量种种，贪想、恚想、害想，这些啊，从各种的不善的思寻都是从这里而生的。其实这一段有没有，这一段是在巴利里面没有的，所以这边的想是不是我们讲的五蕴里面的那个三雅那个想，如果是的话就是一种感知，有这种感知之后然后起贪嗔痴起贪嗔痴，然后就会有这种思寻这种心理就开始在那边跟贪跟嗔跟害有关的这种思考就在那边打转。所以佛陀说这些贪想恚想害想贪觉恚觉害觉种种的不善到底要怎么灭尽呢？这都是心思的活动嘛，对这种心思活动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要怎么灭尽呢？佛陀就说话，于四念处悉心住无相三昧、这样子修习多修习，恶不善法从事而灭，无余永尽、正以此法、于四念处就是观身受心法，就是这那个身心的状况嘛，那个现象嘛，所以看到自己这种身心的现象就是有贪恚害的感知跟思寻、知道然后开始在那边心里一直在想着想着怎么去、执行。那透过四念处观照身受心法，就会看到自己身心的状况，起这三种想，这三种思寻，那要住无相三昧。我们上次讲说无相三昧是什么，上一经讲的那个无相三昧有没有，就上个星期讲的无相三昧，就是观色相断身香味触法相断，这叫无相，也就是断掉所缘、贪欲来自哪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嘛，就六根缘六境，然后贪开始起来嘛。那能够把六境把它舍离放掉的话，不去缘取这种所缘境的时候，那这种恶法从何升起？不可能再升起嘛、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修四念处，然后安住在无相三昧当中， 这样子来让这些恶不善法灭掉，然后无余永尽。所以我们看到四念处跟无相三昧、之间的一个联系，在这一经我们看到。那这样子的修有什么好处呢？修习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住甘露门，乃至就近甘露涅槃。甘露门、就是甘露，就是 amrita， 就是不死啊，就是一种不死门，或者是达到不死，不死就不生，不生不死，那就是涅槃，不再生死轮回了吗？那下面这一段还是说什么呢？这个佛陀说我不说此甘露涅槃依三见者，也就是说甘露涅槃不是依三见而有的，这种见就ditthi的这种见解，这三种见解是什么呢？命则是生，命意生意，色是我无恶无意长存不变，就是这三个。如果认为命就是生，就是这个五蕴生，这是一种邪见。如果说命跟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邪见。色是我，就是五蕴，就是我无恶无义永远不会改变，这也是一种邪见。佛陀讲的涅槃跟不是依这三个来讲的，那这三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外道见啊。我们常常就我是谁，这个就是我，就说这个色身是我命有命在，身在，身在命在。所以命到底是生，这个命其实有时候用心啊、生和心是一还是义、这两个都不对、你不能说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义，没有这个生我们知道哪里知道、这个所谓的心，对吗、所以这三个佛陀在这边讲到这三个、佛陀讲的甘露涅槃不是跟这个没有关，这三种见解都是外道见，也就是说佛陀讲的那一种达到的涅槃不是外道所说的那一种。涅槃这个字、不要以为它是佛教里面讲的，外道也讲涅槃，只是外道把禅定当等同于涅槃，入哪一个定入初禅就说、我涅槃了，有一派可以能够证入二禅，就说没有，你没有涅槃，我证入二禅我才涅槃、另外一个证到更高的三禅四禅，一个一个都否定下面的。所以他们这外道在那一经里面谈到所谓的涅槃是什么，就是入定、但是佛陀讲的涅槃不是指入定，入定是心达到某种状况而已，他还是没有脱离生死轮回。最后佛陀有谈到这边，世间颇有一法可取而无罪过者，作为一个圣弟子要思维这件事情，这世间上有没有哪一个法我可以去执取的，这个取就是执取、而无罪过者，罪过这个应该是过失啊，瓦加万，这是一种过失。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执取可是又没有过失的呢？思维之后都不见一法没有任何一法，世间没有任何一法执取之后而没有过失的只要有执取它就会有过失如果我执取色 就是有过失。如果我只取受想行识，这个都有罪过，这个罪过就是过失了。那因为这样子看到，所以呢知道，所以对于世间呢没有任何的执取，没有执取，那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涅槃了，就是达到这个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所谓的解脱之见嘛。只是这边讲是用涅槃这个字，所以这边讲到最后就是从五蕴上的不执取啊，对于五蕴的不执取，然后去达到涅槃。是观这个色受想行识，任何执取任何一个都会有过失，那能够不执取，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对于这个五蕴身没有所执取，那就可以达到涅槃。所以这一经前面从四念处去修到五相三昧最后还是要回到对这个五蕴身的没有执取，达到涅槃，无所执取嘛。那讲到这个僧团里面这个问题我又想到另外一经这比丘这佛陀在遇到这些比丘这些不用功的比丘，或者是其中有一些出家的发心也不是那么正确的就想到另外一经这个交谈米经那这些经典都让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佛陀时代的一些状况，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借鉴，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状况佛门里面也好，学习这个佛法的团体里面也好，就遇到一些事情有时候不一定讲出来，可是心里还是会嘀咕，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应该不可以这样子，应该不可以那样子然后会嘀咕面对到这种有时候甚至严重一点，就我不来了，不学佛了，这佛法不好，变成整个怀疑了法。那面对到这种事情呢，要怎么处理呢？那时候我看到这一经的时候，就觉得太好了这是里面有一句话是很值得我们记起的佛陀教你要沙门住沙门法，沙门住沙门法，作为沙门要住在沙门的法则，那个住就是生活，就是也可以用解为生活，沙门要生活依沙门的法则来生活，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衍生为佛子住佛子法，对吗？佛弟子要安住在佛弟子的法，面对到一些事情对哦，佛陀就说要依法不依人，对吗？法是正法，三世诸佛都是这个正法，你要得到正法，我们学佛是要学到正法，而不是学人要依这个法来生活，而不是依这个人来生活，因为人听闻到法他 不一定每一个马上都修到满100分如果我们依人不依法那当这个人他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对法就有所怀疑严重一点就是我不学了，我不来了，这佛法不好这是比较严重的事情。那在这边呢，这个交谈米这一经很有趣的一经从中里面学习到很多我们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在这个仍然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吗在轮回中的世界，佛陀时代也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也遇到同样的事情 我说啊，这很多事情，其实人间很多事情都是什么呢？历史在重演，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啊，第一次很新鲜的，在整个啊轮回的洪流里面，这些事情只是历史重演而已，所以佛陀时代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尊者叫做檀米，Dhammika，他这个是在政治部里面哈。那汉译本是在《中阿含经》里面。这位尊者檀米呢，他是生地尊长，就是他在他自己的家乡出生地这边做佛土主啊。这是指这个寺院的住持啊，就是寺院管理寺院的一位比丘啊。那就表示说什么？这个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在佛陀说法比较晚期的。已经有很多人啊，在盖寺院供养这个比丘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寺院经舍供养给僧团之后，那里面有些事情，因为大家都住在里面，就要有一个人啊来负责照顾这些整个僧团的事情，也就是等于像现在的住持这样子，所以住持他是要照顾大众，让大众在这边好好的闻法修行，是为了大众的能够闻法修行而存在，而不是众星拱月，所以这个角色不能换啊。如果换成众星拱月的时候，那修行人大概就会渐渐的离开，所以这个人呢，这檀米呢，尊者檀米，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尊者放在前面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在经典里面会看到比丘、比丘某某跟某某比丘是不一样的。尊者通常会放在前面。像 Ayasma Sariputta，Ayasma 就是尊者，尊者舍利弗，而不是舍利弗尊者。我们好像现在不会去注意到的，你会发现。经典里面几乎那个尊者这个尊称，是放在名字的前面。就像我们现在某某先生跟先生某某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某某女士，女士某某那会不一样，意思不太一样，比较尊敬一点。所以这尊者檀米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毕竟能够称为这个尊者檀米。所以他做这个管理这个僧团，就是来服务大众这个事事供养来啦，有什么事情啦，有急事情去应供啦，那他要帮忙处理，为人所重，就大家也很推崇他，然后才能够当这个住持嘛。可是呢，他凶暴极弊极为粗恶，常常骂比丘，就是他当大了这个。位置高了，就谁常常在僧团里面指责人家，看一点不顺眼就骂骂骂，一直念一直骂，结果呢，这些比丘呢就渐渐的离去，然后这些那个村庄的居士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就想说，佛陀时代是比丘不去酬钱盖寺的都是这些居士希望能够比丘住在这边。以前没有书，没有什么。你要听法的话，有比丘住在那一边，你才能够有机会闻法。虽然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寺院，就是这样子，盖一个寺院希望有比丘留在这边，那就有机会闻正法。所以这些村民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些比丘人数越来越少？我们的寺事供养也没有缺啊，供得那么好，为什么人会走呢？所以他就去研究研究，原来发现是这个住持这个尊者檀米出问题，原来常常骂人家，这比丘一个个走了，所以这些村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请他离开，所以这个尊者檀米呢，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寺院，可能他能力好，口才也好有他的能力，所以去到另外一个寺院，他也是当住持了。那可是他还是那个习性，就是看人家一点点， 不喜欢他就开始骂、责骂、指责。啊，那个寺院的比丘也开始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个村庄的居士发现了，又请他离开。就这样的事情重复一次、两次、三次，七间寺院。这个巴利经典里面说七间寺院，就这样子，每一间都被请离开了。到最后怎么办？他就很无奈去见佛陀。没人要了，到最后他去见佛陀啊。所以佛陀啊，就其实佛陀也知道他的事情了。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就讲了这个，在讲这个譬喻之前呢，佛陀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沙门住沙门法？就是他去跟佛陀报告的时候啊，他都自认为我没问题，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住在这边，都叫我走？因为那寺院是居士盖的嘛，比丘是被请来恭敬的请来这边安住的，那表现不好就会被请走啊，就是佛陀时代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在他心中认为他是很优秀的人，他是很好的人，那为什么我都这样子没有办法住下来？所以佛陀就问他，汝住沙门法，你有安住在沙门法中，也就是说你有依沙门法来生活，然后被这些你出生地的这些优婆塞驱逐被人家赶走请走嘛。所以这檀米听不懂了，什么叫沙门住沙门法所以他问佛陀，什么叫沙门住沙门法下面呢，佛陀就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我们来看这佛陀讲了一个故事用这个来说明什么叫沙门住沙门法。佛陀说以前呢，就很久以前，那个时候的人寿是80000岁，我们现在100岁就很长寿了就是佛陀有讲这个世界的成坏有所谓的成劫败劫，对不对？就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在不同的时段里面，这些人的寿命会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很久以前的人寿一期生命80000岁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个燕福州就是燕福州应该是燕福应该是 Jambudipa， 它是来自这个 Jambudipa， Dipa 就是岛，就是州的意思嘛。Jambu 有没有？就是燕福，燕福 Jambu， 马来话叫做莲雾，知道吗？莲雾长什么样子？倒转来的时候像不像印度？燕福州就 Jambudipa， 就是那个 Jambu 倒转来就是印度的那个样子这时候的人民呢就很多的人民很有，就非常的富裕的国家，人民很多，村庄之间距离很短，短到什么呢？如鸡一飞，这很有趣鸡可以飞嘛，对不对？一飞飞有多远？鸡飞的这个距离不远，所以说村庄之间的距离，屋子之间的距离，就像鸡一飞起来的那个距离，就表示说这些人民多到密密麻麻的很多人。这女的呢500岁才出嫁这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病是什么呢？他们的病叫做会大便小便，有贪欲有欲望，不吃会老，这个叫他们的病。所以他们没有我们现在这种痛苦的病就是会老叫做病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高罗婆，高罗婆应该是 Korabia 或者是 Korabia 这个他是转轮王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转轮王。 他有四种军可以统领天下，他有七宝，转轮王都会有七宝，这在别的经典有一个个讲什么叫七宝。他有一千个儿子，都很庄严，很威猛。那他管理的大地有多大呢？管到海边去，那时候管得很大，管到海边去，你知道那个印度那种管到海边去，就整个印度都是他的，而且他管理方法 不是用刀杖的，都用法治，就是用正义，用合理的方式来统理，那在这边呢，有一棵树，叫做善助尼沟累王。尼沟累就是尼格达，尼格达就是榕树的意思，就是榕树王，就是很大棵的一棵榕树。你知道榕树它就有点像我们的榕树，有没有？印度的榕树其实就是菩提树啊，菩提树跟我们的榕树是有跟台湾的榕树有同一个特质的，是什么？它会长气根，长气根它就演那个树枝就可以演得很长很宽。那这棵树王呢，这个榕树王呢，它有五枝，五根树枝，长的果实很好吃，第一个树枝就是国王跟王后吃的，它长的果子，那一根树枝的果子呢，是属于国王王后吃的。第二枝呢，是太子跟大臣吃的。第三枝的果子呢，是人民吃的。第四枝呢，是沙门婆罗门吃的。第五枝呢，是动物吃的。所以你看这个树有多大，然后它的果子有多大呢？二升瓶，二升就两公升了。所以那果子像什么？像我们现在的菠萝蜜，有没有这么大颗的菠萝蜜，一颗这么大颗，很甜。那可是这棵树呢，没有人保护着，也没有人来偷，反正它就很大颗，长到够你吃，没有人来偷。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是很憔悴很饥渴的来到，于是呢人家都很斯文的就采下来吃一吃，就很珍惜。结果呢他吃得很粗鲁，也很饥饿嘛，饿太久了，啪啪啪就弄下来吃，吃到掉满地，然后还折一些回去，折枝，树枝都被折断了，还抱一些走，因为太饥饿太久没吃了，吃得很粗鲁很难看。结果这棵树上呢有一个天神住在上面，他就看到这件事情，他就生气了，每个人来吃都很斯文，只有你吃的那么粗鲁，他就生气了，就让这棵树不要长果子，这个天神。结果呢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来，也是饥渴的，他就没得吃了，没得吃他就跟这个国王，这个转轮王报告说那棵树不开花结果了。结果这个转轮王呢就到天上去报告这个三十三天王天地士，跟他说那棵树不开花结果了。那不知道什么事，那个是什么时代，这个天上人间好像来来往往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天地士呢就知道就下来了。结果天地士下来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天地士是有这种超能力的，他一挥手就把这棵超大的这个树王呢把它拔到颠倒的根都拔起来了，就是突然一阵的狂风暴雨就把树连根拔起，这个树神就在那边哭啊，说我的家没了。然后这个天地士就问他，你为什么在这边哭啊？天地士把他的树拔起来了，看到他在哭，你为什么在哭呢？因为这个树被拔倒了。为什么会被拔倒呢？你有没有树天助树天法？你的树被拔倒了，那你有没有树天助树天法，然后才会导致 这个大水的大风暴雨把这个树整个都连根拔起了。树天呢，就是天神，有没有？这个应该是树神的意思啊 ，deva 嘛，哈，就是你是树神，你有没有安住在树神的法？你是树神，有树神安住的法则。你说你住在这边，有这边的规矩，你有按照这个规矩来这样子生活在这边吗？啊，这个树神就是说什么叫树天住树天法？啊，就是树神有树神的法则。啊，就这一段很有趣啊。这个天地是说的，啊。树神的法则是什么？你住在那棵树上，有人来，他想要砍这个树根回去，啊，那你就让他砍去，他要树枝，你就让他砍树枝，他要树叶，你就让他砍树叶，他要花要果，他采多少，你就让他采去，你不应该起嗔恨心，啊，也不应该嗔忌啊，嗔恨心，因为那个你就住在上面吗？那个树也不是你的，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开花结果嘛，让人家乘凉嘛，对不对？长得很大棵，树枝很大棵，要砍回去盖房子吗？啊，果子让人家吃吗？花呢？如果这个花是香甜的，那人家可以采回去。装饰也好，煮来吃也好，砍多少拿多少，你树神不应该生气啊。那个是树的意义嘛，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家享受它长出来的这个枝叶花果，哦，连根都可以拔起来。树根不是可以做茶具吗？我把整个拔起来，树根，哦，树头整个拔起来，你也树神你也不能够生气啊。哦，这个叫做树天住树天法，啊，就是树神，啊，你树神住树神法，你树神的，你是住在这棵树上，这个树的长大不是为你而长，啊，它是为了人民而长，树有树的存在的意义跟责任，所以人家来采，怎么采怎么吃，他很饥饿，吃得很难看，你为什么就起嗔心呢？不让这个树开花结果了，啊。所以这样子开示之后呢，这个树神就了解了，然后这个天地士就一挥手，就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就有点神话，对不对？啊，这佛经里面讲的好像都很神话的样子，可是你想说这是神话吗？谁能够想到这么漂亮的神话？谁知道谁能够想出说那个寿命要八万岁，为什么不九万岁？为什么不十万岁，偏偏就八万岁，对吗？哦，这是用什么能力来能够看得到啊？如果以六神通来讲的话，啊，友情或者是宿命嘛，应该是友情死神通那个能够回忆看到过去神的那种天眼啊。所以呢，佛陀就讲了这个故事，然后告诉这个檀米。啊，如是檀米，若有比丘骂者不骂，嗔者不嗔，破者不破，打者不打，如是檀米沙门住沙门法。因为那个檀米当住持的时候，他只要看人家怎么样，他就开始骂人家，修理人家，哈，结果比丘都跑了。啊，所以比丘啊，这寺院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让人家来闻法修行的吗？那来的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啊，有的人来啊闻法啊，这个修法修得很好，那有的人来呢，他可能是为了吃的啊，不一定想要闻法，假假的闻法啊，然后主要是为了吃的啊。那有的人呢，可能是为了吃的而来，来吃一吃，听一听之后，他也真的来修法了，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看到人家来到佛门里面，怎么那个样子，他开始念人家，不高兴人家，哦，就不要这样子，对吧？哦，他有他存在，他有他来寺院里面的啊，他的因缘，啊， 或许他是为法而来，有的人是很认真的为法而来，可是他闻法之后未必修得好。那有的是修一修呢，因为修得好，名声大了，就掉回去了，着了名利心，又开始出现了以前那些啊还没闻法之前的习性又出来了啊，你就说啊，你这个人怎么修法修到这样子，变成那个样子啊，就吵吵闹闹的。所以佛陀说寺院的功能，其实我们这样子想说，从前面那棵大树的譬喻来看的话，寺院的功能就是让人家闻法嘛，啊，闻法啊，因为有人布施嘛，啊，有吃的啊，他要吃就来吃嘛，来吃一吃他也闻法，他也结个善缘啊。哦，所以不要看到不好的就开始骂人，那到寺院里面呢，你为什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样子的话渐渐的人家就不来这个寺院了。尤其是你开口的人是有职权的人，在寺院里面不管在家出家，你有掌权的人更要谦虚一点，不要因为有掌权了然后声音就大了啊，鼻孔就高了，啊，眼睛也长高了，啊，最后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你可以站到那个位置，是因为人家来学佛吗？那请你来帮忙做事，然后你的位置就高了。可是你眼睛高了之后，你不没有做你该做的事，那人家受了一肚子气再也不来了，那也不需要你的存在了嘛，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哦，所以寺院有它寺院的功能，所以看到什么啊，不要随便就骂了，啊，也不要念他啊，做好自己，啊，做个好榜样的话，或许你的身形那，啊，就会感化他，那人家会觉得嗯，这个人不错，那我来这边学佛啊，他是我的榜样啊，人家就会来越来越多，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来学佛。所以佛陀说啊，啊，人家骂你，你不要骂回去，人家起嗔心，你不要嗔回去啊，回怼他啊，人家要破坏的，那你也不要去破坏的，跟着破坏，或者是去跟他对打啊，我真的甚至凶到会打人的话，你也不要打回去，对吗？这学佛人啊，对，沙门住沙门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佛弟子来说也是一样，佛弟子住佛弟子的法，优婆塞住优婆塞法，优婆夷住优婆夷法，哦，所以这个谭米终于了解了，呵呵，我非沙门住沙门法，从今日始沙门住沙门法，哦，那后面佛陀这边有讲了，就是这边是讲到说，啊，对一个佛弟子啊，不要看到一点小过失啊，你就对他啊不客气，修理他，骂他，那可能那个过失会很大。这佛陀这边举哈，啊，这边有六个外道师，他说这个外道师啊，就外道仙人哈，啊，他很多信徒，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呢，他说的法都是很好，都是范式法嘛，所以这弟子呢，他们都可以升到天上去，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仙人啊，所以升到三十三天啊，这什么夜摩天啊，兜率天啊，化乐天啊，他化自在天，就天上听到这些外道仙人说法的这弟子修法，他们都可以升到天上去，啊，这六个。那最后这边佛陀说啊，我们不一一看啊，最后这边佛陀说，这些外道师闻这些外道师的法，他都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果报。因为升到天上就是六道里面的善道最高了嘛，哦，天界的众生了，哦，所以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果报，听到外道的这些法都可以得到那么大的果报，那何况是听到佛法，哦，那是更加能够升到天上， 可是升到天上不是闻佛法的一个目的吗？出离生死啊，才是啊，这个出离生死的大苦才是我们的目标嘛。所以用这个譬喻来说啊，啊，佛陀说啊，若有人骂比七师，也就是这个七个仙人外道师啊，还有无量百千的眷属，因为他们说的法很好，所以他们信众很多啊，骂打破嗔恚责属，就责备数落，会受无量的罪啊，就是外道师对他们这老师跟外道的这些弟子啊，骂他们打他们责备他们，都会得到无量的罪。那如果有一个成就正见的佛弟子比丘有得了小果的，你对这样的比丘骂力打破嗔恚则属者，此受罪多于彼。所以这经在最后佛陀举这个外道时，就是说外道说的法尚且功德很大啊，那你骂这些外道的话会得无量罪，因为他们的法其实还是善法啊，可以升到天上去。那佛弟子里面呢是求出离三界的，如果有一些比丘他得到小小的一个成就啊，即便是成就正见而已啊，就成就正见就是一个得一个小果嘛啊，那对这样的一个比丘打骂的话，他所得到的罪多过去打骂一个外道的弟子啊。所以佛陀劝说啊，各个更迭相互啊，离此过矣更无有失啊。所以以后在佛门里面看到这些人就远离他，不要骂回去，不要指责回去，也不晓得他成就了什么。如果他是有点成就的，外表上看来还是有一点比较出众的习气，骂他之后不晓得以后得的果报会有多大。所以这一经啊就很有意思，讲到沙门住沙门法，所以他可以作为我们有时候看到佛门里面僧团里面的一些事啊，这个学佛者之间的一些啊这种事情，你要想想这个我们安住在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一些法则啊，这个三规五戒或者是菩萨戒这些啊，这身语意啊，三规五戒这五师罗就是十善业吗？十善业守好，其他的啊人家学的怎么样啊，看看就好啊，不要随便开口骂，就像这个谭米这样子。那我们回来看另外一经，所以讲到，所以佛陀时代其实也是有很多这种问题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众生的习性所展现出来的让人家很不舒服的一些行为，佛陀时代也有啊，这个佛陀啊在这边啊有教了一些方法，对我们自身的一种安住了，就是安住在我们学佛的学法的目的里面。那别人的话先不用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啊，他有他的果报。接下来我们要看呢，就是杂含一百零八经。Devadaha， 这巴利经是，这一经是发生的地点是在 Devadaha。Devadaha 这个城市现在的地图还可以找得到哈。你看这个图，这个黄色底的部分，这个是尼泊尔。啊，那加比罗维城在这边 Kapila Vastu， 它是尼泊尔的西边。天贝呢，这一经的这个因缘呢是在尼泊尔的中北部啊，兰比尼在这边哦，它等于是在兰比尼的东北方，更靠近雪山呢。这 这个地方叫做四世，这是四家族的哈，四世就表示四家族，就佛陀的这个族姓的四家族的天现聚落。哦，那个天现就是现在那个名称叫 Devadaha， Deva 就是天， Daha 就是背手背，叫天背聚落。这时候呢，有很多西方比丘呢想要回去西方安居。尼泊尔是在印度的东边嘛，西方应该就是库鲁国这些，有没有？库鲁国就是在现在的德里那一带，就从西边来到东边这边，加比罗卫城、兰比尼、这一带来听法的。所以呢，佛陀给他们开示，那开示完之后呢，这些比丘啊就跟佛陀请辞了，我们西方众多比丘欲还西方安居，敬请奉辞。我这边有做注脚，佛陀说法通常会出现这四个字，释教照喜，这是杂阿含的翻译法，在中阿含跟长阿含这四个字用词又不一样了。释教照喜就是这几个字， Sandasesi Sammatapesi Sammuttejesi Sampahangsesi， 就是开示、敦促、激励、愉悦，开示正法，然后敦促要修行，鼓励激励啊，听闻者好好的修，然后愉悦就是让他们欢喜的修，鼓励他们让他们升起一种欢喜高兴的心来修行。所以这佛陀说法通常会用这四个动词来讲佛陀说法的方式。所以当这些比丘跟佛陀告辞的时候，佛陀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跟尊者舍利佛告辞呢？这尊者舍利佛是这个智慧第一的嘛。就是佛陀希望比丘们呐、去跟他告辞这个舍利弗纯修梵行，如当奉辞，能令汝等以逸饶逸，长夜安乐。就佛陀希望他们回去西方之前能够去跟尊者舍利弗告辞，因为舍利弗的开示会让他们长久得安乐。所以呢，这些比丘去跟尊者舍利弗告辞的时候舍利弗也一样那你们有没有跟世尊告辞呢已经告辞了。所以舍利弗就讲汝等还西方处处异国，种种异众必当问汝。所以你们到西方去，因为佛陀是在印度的东边嘛恒河一带，就是毗舍离啊、王舍城啊、波罗奈啊，这些属于印度东方这一边的。那西方那一边的话，这种文化众生都不一样，那你们从东方回到西方，一定很多人问你们那尊者舍利弗就说，那你们现在对于佛陀这边呢，你们在佛陀这边闻善说法，当善受善持善观善入那就能够足以能够给他们宣说不毁佛耶，不令彼众难问劫则堕复处耶。就是你们听来这边这样子听佛说法之后，你们回去跟他们讲解的时候能够足以讲解讲得清楚，不会毁谤佛陀吗？ 不会让他们问你们把你们问倒了、哦、这个问到答不出来，会不会这样子啊、哦、这比丘们怎么办呢啊、哦、就是请尊者舍利佛啊跟他们开示。所以尊者舍利佛说啊，阎浮提人聪明利根，若刹利婆罗门长者沙门会问你们，如彼大师云何说法，以何教教汝，就你们老师教你们什么啊，以后说佛陀教你们什么，你们怎么回答？大概回答不出来，佛陀教我们什么。当答言啊，大师为说调伏欲贪，以此教教，就是调伏欲贪而已啊。哦，大师只说调伏欲贪，这欲贪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 Chandraga， 欲望跟贪婪。那个调伏啊，是 Vinaya。比奈耶这个字很有趣哦，我们的律藏就是这个字，比奈耶维奈耶同一个字，但是在这边应该是一种降服克制的意思啊，也是有驱除的意思，就是驱除欲望跟贪婪，这是佛陀说法的以这个来说法来教导众生。所以佛陀说法说那么多，最后尊者舍利佛说，佛陀说的法都为了什么？去除欲望跟贪婪、哦、欲望跟贪婪的去除，这个答案也是天地士下来见佛的时候佛陀给的第一个答案、哦、所以这个字 Chandraga， 这个在汉译里面都是欲贪，它是两个字、啊、欲望和贪婪、啊、为什么天地是下凡来见佛，还记得吗？佛弟子修行还没有出离三界、啊、后来就、又命中了，所以就升到天上去。那升到天上去变成天神之后呢，他们去那边、啊、不管是样貌光泽色彩，这种整个素质都比原来的天神还要好，所以让那边的天神不高兴。天地士就想怎么了，这新来的竟然、哦、比这些原有的天神还要好看。我们看看哦，原来是来自这些都来自佛陀的弟子，所以他就想说到底佛陀怎么教导弟子的，他想要来见佛、哦、那个故事也是很长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哦、那一经里面你还可以去看到佛陀在修苦行的时候，那个天神在那边做什么，乾闼婆天神在旁边做什么、哦、那个故那一经、哦、的天地士来见佛这一经、哦、里面有很多、记载了那个时候，因为那件事情已经、天地士来见佛的时候已经是佛陀成佛以后的事嘛、哦，那在那个对谈里面就提到佛陀在苦行的时候那个天神在做什么，那个天神就已经在那附近、啊、在那边谈恋爱、啊、就是那个、啊、失恋的乾闼婆神，就是那个天地士的侍者神。所以那边佛陀天地士问佛陀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人间的众生都希望自己不要吵闹啊，争夺啦，打打骂骂这样子过生活，可是人就偏偏这样子吵吵闹闹打打骂骂这么多问题的生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佛陀说因为他们心中有 Chandraga， 有欲望跟贪婪。然后还有很多的对话下去，所以尊者舍利佛这边要给这些比丘提醒的是说，你们回到西方去，当人们问你们佛陀教你们什么，你们要怎么回答？佛陀教我们啊，调伏欲望跟贪婪而已、啊、 那他问你在哪里呢？与合法中调伏欲望贪婪，啊，调伏欲望贪婪在哪里看得出来你在调伏欲望跟贪婪？啊，与色音，啊，受想行识音，也就是对这个五蕴生的欲望跟贪婪，要把它驱除，要把它降服。那就问欲贪有什么过患，欲望跟贪婪，啊，有什么这种过患，啊，这个过患就是畏患里面那个患，就是阿迪纳瓦，就是危险。也就是说欲望跟贪婪有什么危险，啊，为什么要调伏这个欲望跟贪婪，为什么要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上面来谈，啊，调伏欲望跟贪婪，啊，你们应该这样子回答。若于色欲，欲不断，贪不断，爱不断，念不断，渴不断者，彼色若变若异，则生忧悲恼苦。这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吗？哦，一样的，欲望贪婪，爱就是情爱情感，哦，那个念是指什么呢？看不出来。渴就是渴望啊。所以在五蕴上面要去除欲贪爱念渴这五件事情，否则的话当五蕴有所改变的时候，忧悲恼苦，啊，就升起了。就是刚才我们看的提舍比丘的问题嘛，他修行修到不想修了，啊，修到，啊，遇到困境了，佛陀给他分析的那一经，啊，那他们又会再问，舍利佛说他们应该会再问，见断欲贪有何福利故？大师说于色调伏欲贪，啊，有什么福利，就是有什么利益，啊，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上去除欲望跟贪婪有什么好处，啊，那应该怎么回答呢？当对于这个色断欲断贪断念断爱断渴，就是这五件事断了，当这个色改变的时候，我们不会起忧悲恼苦，所以以后五蕴生在改变的时候，色生在改变的时候，心里有忧悲恼苦了，就表示我们心里对他还有什么，哦，这五个欲贪念爱渴。所以修五蕴也不容易啊，你要修到这个五蕴在改变的时候你还可以没有忧悲恼苦的话，没有伤心难过忧愁的话，啊，就表示这个修到一定的功夫，否则的话就是没有进展。好，那接下来这边呢，尊者舍利佛讲到如果受诸不善法因缘，啊，那现在得现法乐住，现法乐住就当下的这种快乐的生活，啊，不苦不爱不恼不热，啊，身坏命中生于善处者，世尊就不会说当断诸不善法，亦不教人与佛法中修诸犯恨，得断得尽苦边。这什么意思呢？如果现在我们是，啊，有不善法的因缘， 又生活在乐住中，没有苦爱恼热。苦爱恼热这几个是指是什么？苦恼、愁恼、热恼，这是三种恼啊。Vigata, Upayasa, Parilaho， 苦恼。Upaya 的愁恼，还有一个是热恼，是 Parilaho。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所做的都是不善法，还能够生活的快乐，没有苦爱恼日，身坏命中之后还生到善处，那世尊就不会说要断诸善法。也就是说，一个人造恶，然后还可以活得快乐，然后命中之后还会生到善处的话，那佛陀就不教我们断恶法了，也不叫人叫我们修犯恨了。反过来说，因为受诸不善法的因缘，现在苦住，现在生活的苦，还有障碍热恼，身坏命中，堕到恶道中，所以世尊说当断善法，当断不善法，在佛法中修诸犯恨，平等尽苦，究竟苦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造了恶还活得快乐，死后又生到善处，那佛陀就不教我们断恶法，修犯恨。而事实上是我们做了不善法，今生就苦，命中又会堕到恶道里面去，所以佛陀教我们要断恶法，那要修犯恨，这样子能够达到苦的边际。那另外一个是关于善法，如果是善法的因缘，却导致了我们生活的苦，今生现法就是今生，今生在苦当中，而且呢是障碍热恼这样的苦，然后身坏命中死了又堕到恶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世尊就不会说要受持善法，要在佛法中修犯恨，平等的达到尽苦，达到苦的边际，也就是断一切苦。也就是说，你做善事，今生很苦，然后堕到恶道中，那佛陀就不会再教你修善法了嘛。相反的，因为修持善法，就会现法乐住，不会苦爱恼热，以后死了会升到善处，所以佛陀赞叹教人受诸善法，在佛法中修诸犯恨，平等尽苦，达到究竟的苦。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教人断恶修善，就是这两句话里面，这两段里面所讲的。于是呢，这尊者舍利佛这样子说的时候呢，这些西方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这也不是一般的比丘，应该修得很好。听了尊者舍利佛这样的一段话之后，他们就心得解脱了。所以以后你们去到国外，人家问你说你们跟学佛学什么，佛陀教什么，要怎么教，要怎么讲，两个字讲完了哈，一句一短短的一句就讲完了。佛陀教要教什么？ 断除欲望跟贪婪，就这么简单。你说佛陀教我们八正道啊，四圣地啊，五根五力，记菩提分，这是什么这么多？记不起来啊，这个佛法太难了，我不想学。啊，简单，就欲望跟贪婪，在哪里看到欲望跟贪婪？就在我们这个五蕴身上面，对吧？对这个色身的贪爱，弄得漂漂亮亮的，赚的钱全部都在打扮这个色身，一觉睡来还不是回了那个样子，对吗？的欲望跟贪婪，要吃得好，睡得好，穿得好，照顾得很好，可是那个吃的、穿的、用的，连呼吸的空气都可能有毒，你花那么多时间在照顾这个五蕴身有什么用？哪一天就突然得癌症了，对吗？拥有很多钱又怎么样？很有钱的那几个都得癌症了，不是吗？啊，那个钱，有钱也治不好，那怎么办？啊，还是修行好，边赚钱边享乐，你要不要忘了修啊？修远离五欲乐啊。所以佛法不是叫人家要过得穷，不是你要有钱，有钱到懂得善用。啊，懂得怎样子享受这些财富。怎么样子？佛陀不讲享受，佛陀讲享受财富啊。怎么样子享受财富？啊，这以前有一个有钱人呢，有一天这个佛陀在中午过后啊，这个波斯匿王才来见佛陀。然后佛陀就问他说：“你去忙什么啊？你现在到了中午才来。”因为应该是中午前来见佛嘛，哦，供养佛陀这个，哦，那为什么刚好过了中午才来？他说波斯匿王说：“哎呀，我们城中有一个很有钱的亿万富翁，刚好死了，哦，然后他没有儿子继承他的财产，那他的那些钱财全部都收归国库，所以我刚刚就去他家。”搬那些黄金条就好几箱了，更不要讲其他的那些珍宝，就很有很有钱，哦，搬了一个早上才搬完，你说他多有钱啊？那佛陀就说啊，他很有钱，可是他不会享受啊？为什么？他说这个波斯匿王啊，有跟佛陀说啊，他很有钱，有钱到我搬了一个早上才搬完他的财富。可是呢，他平常生活吃得很寒酸的，你知道吗？吃那个最便宜的粥啊，那个车子坐那个最破烂的车子，穿的衣服穷酸穷酸的，住的房子也破破的。可是他的房子里面那个财富满满的，啊，我载了好几卡车这样子。佛陀就说啊，他拥有财富，可是不懂得享受财富。啊，怎么样子算是享受财富呢？这个波斯匿王这有点好奇啊。他说他很有钱，可是他不懂得利用这个钱，哦，来孝敬父母，哦，来照顾好家庭，所以他没有孩子继承啊，可能孩子都远离他而去吧，还是孩子没有孩子，或者是有孩子早夭还是怎样，总之就没有孩子继承财富，他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家庭啊。那他家庭都不照顾，父母也不孝养了，他也不会帮朋友啊，更加不会布施给这些修行人啊，哦，所以他的财富堆在那边啊，哦，没有累积善因缘啊，哦，那也没有供养这些修行人，以后这种都会累积未来的福报。他不懂得善用这些钱，啊，他只是懂得堆积钱财在眼前，等他一口气不过来的时候，那些财富全部是波斯匿王的，啊，他自己呢没有福报嘛，不孝父母，没有孝敬父母的福报了，没有照顾家庭的福报了，没有孩子，没有朋友啊，也没有未来啊，投身到善处。所以佛陀说他不懂得享受财富。所以有钱要懂得享受财富，怎么享受？不是去追求五欲乐啦，哦，要平等的把这些钱财用在 照顾身边的人，照顾其他的人，啊，因为这些是种下未来生的福报，啊，就是孝敬父母，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照顾朋友，啊，照顾修行人，啊，布施供养，啊，造桥造寺造房子什么都好，这些钱财是耗了，但是他钱财可能耗尽了，两手空空了，可是不是真的空，他反而有很大的收获，那个收获是未来生的，啊，未来生生到天上，啊，没有生到天上回来人间也很富裕，啊，到天上也很有钱，也很庄严，很好看，一切都好。所以佛陀说这个要懂得享受财富。那这一经呢，就是也是讲到五蕴呢，啊，就是从这些比丘要回西方的时候，佛陀给，啊，要他们去见尊者舍利佛。你看尊者舍利佛他智慧之高啊，他不是讲的长篇大论，很多很多很多三十七道品念一遍给你听的，各教佛陀教的，啊，那就很简单，欲望跟贪婪。也就在五蕴上，欲望跟贪婪从哪里看到，就在五蕴上面。所以到这边我们这一经，啊，就讲到这边结束。那下面几经，啊，我想可能都会需要参考到巴利经，才会比较有一些问部分会比较容易好解，所以就看是大家要，我给档案印出来呢，还是你们要自己用手机参考那一套，哦，要印出来吗？要印出来的话我就另外弄个档案出来，可能那个页数也比较多，哦，啊，这几经都很重要啊，就是 Kema 这一经103经 Yamaka 讲到邪见，还有这个109经毛端经。那我会提供给大家，群组里面会分享这 PDF 档，啊，你们觉得有需要你们就印，那不然你们就可以看那个档案，啊，就是那套相应尼卡雅的，啊，去直接对照到那一边，这都可以。那几经都很重要，啊，有一些观念在里面，有一些就是别的地方都是用省略的方式在陈述的，那这一经呢是我完整的陈述的，所以看一遍的话，其他经典里面很多省略的相关的经文呢就可以了解。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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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
未来世中一切佛。
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四世三世诸佛法，是故一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谢谢大家。